六中全会爆秘闻，习近平用这个理由说服党内专家解读第三份历史决议，说中国很难再同西方和平相处。美国议员搭军机访问台湾，中共大外孙火上加油，逼习近平动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11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中共19届六中全会的重头戏，第三份历史决议将会为习近平铺平通往第三任期的道路。时评人陈破空11月10号爆料说，习近平仲在六中全会上面提出武统台湾，来作为自己连任的一个理由。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入面说，从中共体制内传出消息，当局连续用军机军舰侵扰台湾，测试出如果中共出兵，美军可能会协防台湾，所以北京调整了武统时间表。新的安排是在2024年台湾大选之后，新总统宣誓就职之时发兵。但是如果是比较亲共的国民党赢得大选，那就再给两年时间观察，到2026年如果不可以和平统一，就发起攻击。上述的讲法只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不过最近在中共的民工武吓之下，台海局势的确相当紧张，而且影响两岸局势的变数亦都很多。例如中共二十大将会在明年年底召开，习近平需不需要对外一战解决，习拜会之后美国的战略会不会转向，甚至西方国家和中共会不会在南海擦枪走火等等。所以外界对台海都在紧张观望。至于习近平可不可以说服中共的党内接受他三连任，未来等第三份历史决议出台之后，外界或者就可以知道端倪。观察人士早前分析说，习近平推出这个决议是为了给全党一个讲得通的理由，解释他为什么需要延长任期。在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官媒新华社连发几篇长文，梳理习近平的所谓政绩，为第三份决议造势，制造出习近平稳稳掌握话语权的气氛。不过旅美政治学者王君图和法广倾到习近平连任是不是有悬念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你可以说是没有悬念，他就一直独裁下去，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大的悬念，因为这种体制下面独裁者要被推翻的政变都是突发事件，是事先想不到看不到的，可以看得到的部分都被独裁者事先采取措施消灭了。而且事先看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是独裁者在历史上面被推翻的有很多，事后看这个又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独裁者很不安全的原因在此。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议程是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官方造势说，毛泽东1945年推出第一份决议令到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第二份决议令到中国富起来，习近平准备通过这份新的决议令到中国强起来。不过在外界看来，中共的这种开口梦似乎和事实相差甚远。香港传记作家、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壁11月9号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说，毛泽东在第一份决议入面否定了陈独秀、王明等等的中共领导人。同样的，邓小平亦都在第二份决议入面否定了毛泽东。但是第三份决议不同的是，习近平对之前的中共党魁毛邓二人不是全部否定，更加多的是继承。他说，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一样，就是说他否定了邓小平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讲法，他用这个制度自信来代替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说他认为中国要对他们现行的政治制度要充分的自信，不需要进行改革。但是他亦都继承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的市场经济。表面看来他好像样样都在收缩，国进民退，但是他还是在行市场经济，但是他是捉大放细， 就是大嘅企业佢要控制，要国有化；中小企业佢仲系要发展嘅。所以对邓小平嘅路线，佢系继承一部分，大概系四成。对于毛泽东，韩山碧认为习近平系继承咗党要领导一切等等嘅意识形态部分，否定咗毛泽东嘅公社化之类嘅经济政策。所以总结起身，所谓习近平嘅思想，就系将前两个党魁嘅理论各自复制粘贴一部分。韩山碧话：，咁习近平嘅思想嘅中心内容就系话，一部分系邓小平嘅，一部分系毛泽东嘅。喺政治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系继承咗毛泽东嘅，经济呢一方面部分系继承邓小平嘅。呢两代人佢都攞咗一部分，就作为佢嘅一个中心思想，作为呢个习近平嘅理论。喺咁样嘅一套理论之下，中国点样能够强起身？韩山碧分析话：第一样就系话，我哋认为毛泽东嗰套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系不利嘅，对国家嘅发展系不利嘅。仲有一个就系，我哋睇到佢行目前嘅嗰种战狼外交，得罪咗世界上大多数嘅西方国家，而家好似就形成咗中国变成一个新冷战时期嘅头头。但系佢下面嘅马仔亦都唔多。就变成好似中共呢个制度要同西方国家嘅制度通过冷战，可能最后要对决。咁冷战发展落去会唔会热战？呢个系最令人担心嘅。我觉得而家行落去，中国好难同西方和平相处，或者系融洽嘅交往比较困难啦。为期4日嘅中共19届六中全会预定喺11月11号落幕。11月9号。美国多名参众议员搭乘军机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相关嘅行程都系由美国在台协会安排。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John F. Kirby 表示，呢一次访台嘅行程十分正常，已经系今年嘅第二次，并唔罕见，亦都符合喺台湾关系法之下美国嘅义务。中共国台办一如既往咁提出抗议，并且话，会俾台海和平稳定带嚟进一步嘅损害。中共嘅军方就组织兵力喺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中共大外宣多维网11月10号发文话，军事演习同口头抗议已经唔能够满足要求统一台湾嘅中国民意。北京若果冇更加强劲嘅动作，将会失去最大民意牌。文章话，呢个系美台方面再度踩踏中共台海红线嘅举动，并且搬出中共嘅反分裂国家法，话国家需要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同领土完整。文章仲话，中共政府除咗应对外部挑战，亦都要面临国内民意嘅倒逼，并且话，虽然缺乏数据支撑，但系毫无疑问，呼吁统一台湾甚至武统台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大嘅民意。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嘅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曾经指出，中共最高层入边最希望立即武力攻台嘅，正系习近平最大嘅政敌江泽民同曾庆红。分析认为，当下习近平正喺中共六中全会上面力推第三个历史决议，为佢喺明年嘅20大上面连任铺路。呢个时候，多维网以所谓民意相逼，或者又系江曾嘅又一次反扑。11月9号，美国联邦议员 John Cornyn 率领多名参众议员乘搭美国嘅军机低调抵台。有消息话，呢一次美国嘅议员将会访问国防部以及觐见蔡英文总统。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并未多做说明。只是表示相关的行程都是由美国在台协会安排。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10号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感谢美国屡次为台湾发声，并且说政府亦都希望双边的关系经由互动，有利于各方面的互助合作。相关朋友的互访政府亦都尊重，会依照双方的意愿去安排。不过，中共国台办显然并唔高兴见到美国嘅议员对台湾进行访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喺10号上就回应话，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同台湾有任何形式嘅官方来往同军事联系，并且恐吓话，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终身有效。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又出言恐吓台湾，咁我哋先要了解乜嘢叫做台独。根据中国嘅定义，主张中华民国同主张台湾都叫做台独。我哋如果将呢个定义搞清楚，就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喺度恐吓边个。嗰啲喺台湾附和中共讲法嘅人，系配合住要消灭中华民国或者消灭台湾。咁至于中共嘅恫吓到底有冇效？第一个，全世界冇人会理会你呢种威胁人哋主权独立、威胁人哋主张思想自由，所以呢种恐吓充其量就系一个流氓大国对台湾呢啲恐吓嘅言辞。反而我哋要提醒台湾人民注意呢一点，哪怕系你主张中华民国，都可能被中国用莫须有嘅罪名嚟追诉你。所以去中国嘅旅游、去中国投资，咁样嘅风险一定要列入考量。所以呢个风险系涵盖咗台湾超过九成以上嘅人。对于呢一个喐啲就去威胁台湾嘅国家，去嗰边旅游、去嗰边投资，所谓嘅危邦不入，可能国人要审慎思考。咁至于国际嘅朋友，可能就要考虑，认为台湾系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嘅国际朋友，可能亦都会面对同样嘅风险。咁中国嘅人员已经够差噶啦，外资抽离中国嘅速度亦都非常之快。习近平同中共咁样嚟恐吓台湾嘅做法，事实上伤唔到台湾，可能会自损比较严重。加拿大系五眼联盟国家入边目前唯一冇宣布华为禁令嘅国家，但系日前加拿大工商部长表示，喺人工智慧开发上面只会同值得信赖嘅合作伙伴打交道。外界对此解读为，应该系加拿大将会宣布封禁中国华为 5G 嘅信号。法国巴黎即将举行一场关于人工智慧 AI 嘅国际会议，目前正喺欧洲嘅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长商鹏飞在对媒体谈及 5G 同 AI 发展嘅时候强调话，网络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系未来嘅重要关键，涉及呢个问题，国家安全系第一位嘅。我认为大家希望睇到值得信赖嘅合作伙伴共同喺网络上确保世代发展同弹性。商鹏飞仲提到，11月20号国会复会之后，将会好快做出关于华为 5G 嘅决定。商鹏飞的这段说话被认为为即将封杀华为而事先做的铺垫。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的说话，他一直认为加拿大不可能核准华为涉入 5G 的建设，因为国安和商业摆在一起衡量，孰轻孰重很清楚。不过之前因为有两个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施伟柏在中国羁押，加拿大不想激怒中国，而家两个人已经返咗嚟，而加拿大电信商喺担心风险之下，早已经陆续宣布弃用华为。报道引述最近嘅民调显示，有76%嘅加拿大人反对中国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建设，亦都有高达87%嘅人认为加拿大应该同美、英、澳三国嘅立场一致，压止中共日益强大嘅势力。中国成都市自11月2号发现首例新冠病例之后，疫情持续扩散。目前该市13个区域被列为高中风险地区，需要实施封闭式管理。四川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唐雪峰9号介绍话，首例病例有西北多地的旅居史，同西北疫情病毒株为同一来源。首例病例以及早期续发病例多为年轻人，而且活动范围广，接触人员多，涉及多个公众场所，容易引起疫情的传播。由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更强，成都这一次疫情入面出现了1/13的大规模感染案例。受疫情的影响，成都西南大学7号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即日起所有的学生原则上不出校门，最大限度减少出校。另外，成都最大的环球购物中心亦都实施封闭措施，滞留在商场入面的数以千计的顾客必须接受核酸检测，显示阴性之后才可以离开。有网传的视频显示，多名男女手拉着手从环球中心周围的绿化带逃离封控区， 当地派出所的警察说，目前正在调查，还未查到逃离者。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成都居民周女士说，成都比去年的武汉还要严重一些。官方通报说，9号起将成都市成华区、理工东苑西区风险等级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此外，还有12个中风险地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官方说，成都市截至9号已经累计报告23宗确诊病例。另据官方通报，11月9号的单日，中国新增本土病例39例，分布在辽宁、河南、河北、黑龙江、四川、江西、云南等省市。目前疫情已经蔓延到全国21个省市。不过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实际的情况尚未得知。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